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0月17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与泽连斯基通话，宣布4亿美元新军援方案。
以色列空袭叙利亚和黎巴嫩，可能在美国大选前报复伊朗。
距离大选只剩3周，两党候选人都在争取关键女性选票。
联邦贸易委员会宣布最终规定，让消费者取消订购变得更容易。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朝鲜官媒当地时间17号报道，朝鲜已经把韩国列为敌对国家，证实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依据领导人金正恩放弃统一为国家目标的誓言，已经对国家宪法进行了修正。朝中社指出，朝鲜15号把连接韩国的部分铁路和公路炸毁后，已经完全切断南北韩间的铁公路通行。这是针对朝鲜宪法所定义的敌对国家采取的合法行动。平壤上周指出，将完全切断南北韩之间的铁路和公路通行，进一步加强边界在北韩一侧的区域防御攻势，作为推动两国体系的一环，并其长期统一目标。而韩国则表示，他们的政策仍然是持续寻求南北韩统一，但如果朝鲜发动任何侵犯行为，韩国将以武力应对。
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周三指出，如果他入主白宫，韩国每年将向美国增加支付数以10亿美元以派驻美军防卫，并形容这个美国长期盟友是一台赚钱机器。川普前一天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告诉彭博社总编米可斯威特，我如果现在入主白宫，韩国每年将支付我们100亿美元，你知道吗？他们会很高兴这么做。他还说韩国是赚钱机器。川普的这番谈话不到2周前，美国与韩国刚刚签订为期5年的驻韩美军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根据这项新的协定，韩国2026年将提高驻韩美军防卫费至11.3亿美元，比今年高出了8.3%。
白宫周三表示，总统拜登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讨论了加强对乌克兰安全援助的努力，并宣布一项新的4.25亿美元对乌军援助方案。白宫声明说，为了满足乌克兰在对抗俄罗斯战争中的紧迫需求，美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向乌克兰提供几百枚防空拦截器、几十个战术防空系统、新增火炮系统以及大量弹药、几百辆装甲运兵车、步兵战车以及新增几千辆装甲车辆。泽连斯基感谢美方提供新一批援助，并说他和拜登谈到他提出的胜利计划，他建议考虑联合生产武器的可能性，而他和拜登也讨论了对乌克兰士兵进行额外训练的重要性。泽连斯基并再次要求取消乌克兰使用西方提供的远程武器的限制，以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不过拜登目前为止仍不愿批准这项举动。
周三，美国海军出动人员在崎岖的山地中搜寻2名战斗机成员。该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次例行训练中发生了飞行坠毁事故。贵德比岛海军航空站的消息指出，这架隶属于电子攻击中队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斗机于周二下午3:23左右在尼里尔山以东坠毁。搜寻队伍包括一架美国海军 MH-60S 直升机，从惠德比岛出发，试图找到机组人员并检查坠机的现场。海军搜救人员与亚基马县部落和地方当局合作，在多云、能见度低的天气下搜寻距离亚基马市以西约48公里的区域。截止到周三上午，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们尚未找到飞机的残骸或成员。海军官员还表示，他们不知道这2名成员是否在坠机前成功弹射逃生，事故仍在调查中。
墨西哥前缉毒高层官员加西亚·卢纳因协助贩毒集团走私犯罪，周三在美国法院被判处38年又4个月有期徒刑。56岁的加西亚·卢纳去年在纽约一场受瞩目的审判中，因收受几百万美元贿赂，让西纳罗亚贩毒集团走私大量可卡因而判有罪。 周三在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中，地区法官科甘宣判贾西亚罗纳入狱460个月，罚款200万美元。在审判中，检察官说，贾西亚罗纳在2001年到2012年期间，被拘莫国安全高层官员，却是毒枭集团的犯罪同伙。贾西亚罗纳在2006年到2012年负责墨西哥缉毒工作，非但没能阻止走私，反而收受西纳罗亚贩毒集团几百万美元的贿赂，让走私运毒安全过关。
美国总统大选将至，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现任副总统贺锦丽与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川普缠斗激烈。根据路透社和易普所的最新民调，贺锦丽以45%的支持率微幅领先川普3个百分点。路透社指出，对比于一周前发布的民调，两个人之间的差距没有变化。不过，最新民调显示，相较于4年前由现任总统拜登与川普的对决，今年总统大选前，美国选民的投票意愿更加踊跃，尤其是民主党的支持者。民调指出，受访选民中26%的人认为经济是当前美国最重要的问题，23%认为是政治极端主义，3%认为是医疗政策。而选民被问到谁是应对经济、事业与就业的更佳人选，川普以45%比40%领先贺锦丽。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距离大选只剩3周，两党候选人都在争取关键女性选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日前，一年一度的国际宇航大会正在意大利的米兰举行。周三 ,Axioms 太空公司和知名时尚品牌普拉达在大会上披露，双方合作设计了一款新型的宇航服，或将让未来的太空旅行变得更加豪华舒适。根据新闻稿，这款名为 Axiom 的舱外移动装置的宇航服可以抵御月球南极的严酷条件，同时还具有太空服所缺乏的精致感。在合作开发宇航服的外层时，普拉达公司提供了高性能材料、功能和缝纫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这款太空服包括一个头盔和面罩，配备了灯光、高清摄像头和 4G LTE 通信功能，就像高级定制服装一样。他的手套是定制的，靴子是为月球地形设计的，整套衣服还可以透过拟人化尺寸来适应各种不同体型的宇航员。这款宇航服将由 NASA 宇航员在阿尔特弥斯三号登月任务中穿着，该计划不会早于2026年的9月份。
通用汽车公司正在和材料科学初创公司 Forge Nano 合作，寻找提高电动汽车电池性能和使用寿命的新方法。周三，通用汽车的投资部门通用汽车风险投资公司向 Forge Nano 公司注资1000万美元。 Forge Nano 公司正在开发一种薄涂层，这种涂层将被用于提高电池的安全性，并延长阴极活性材料的使用寿命，从而降低整体电池的成本。作为战略投资的一部分，通用汽车和 Forge Nano 还签署了一项协议，通用汽车将有可能使用 Forge Nano 的涂层，一种名为原子装甲的原子层沉积技术。通用汽车发言人克劳利对媒体说，原子层沉积，也就是在逐个原子水平上控制电池材料的化学和结构的技术，可以加快充电速度，提高能量密度，延长电池寿命。 Forge Nano 公司首席执行利希蒂补充说，原子装甲还有助于防止可能导致电池起火的热失控事件，从而提高电池的安全性。
周三，美国疫苗制造商诺瓦瓦克斯医药宣布，在一名实验参与者发生了严重的运动神经病变事件之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暂停了该公司的流感新冠联合疫苗临床试验。这一消息导致诺瓦瓦克斯的股价大跌超过20%，不过随后略有收窄。据悉，诺瓦瓦克斯流感新冠联合疫苗的二期试验已经于2024年7月份完成， 但试验参与者在今年九月份报告了运动神经病变的症状，也就是控制肌肉或运动的神经细胞受损。诺瓦瓦克斯声称，该公司流感新冠联合疫苗的其他试验没有显示出任何导致运动神经病变的安全信号。他们不相信疫苗与患者的神经损伤有既定的联系，但正在努力向 FDA 提供更多的消息。目前，辉瑞和莫德纳流感新冠联合疫苗已经进入后期试验，但辉瑞的联合疫苗在试验中表现不佳，可能会推迟上市。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距离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最后投票日只剩三周，川普与贺锦丽都在努力争取非裔选民、女性和其他关键选区的支持。周三，贺锦丽接受了保守派媒体福克斯新闻专访，而川普则抛出体外人工受精之父，希望能争取女性选票。请听报道。
目前，距离美国大选只剩三周时间，两位候选人之间的竞争非常焦灼，竞选行程也很紧凑。周三，贺锦丽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之前，在宾夕法尼亚州进行竞选活动，川普则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与一家西班牙语电视台录制了一场市政厅活动，并接受西班牙裔选民的提问。然后他将于今晚在海湖庄园举行一场高价筹款会。当天，贺锦丽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次竞选活动中向共和党人和独立选民呼吁支持。他将前总统川普描绘成对美国民主危险且不稳定的威胁。前共和党籍众议员亚当·金辛格等100多位共和党人参加了贺锦丽的竞选活动。他表示，现在是把国家放在党派之上的时候了，站在国家高于政党的标语前。贺锦丽说，宪法旨在保证权力的和平转移，不是我们过去的遗物。他说，宪法决定了我们是否是一个人民可以自由发言，甚至批评总统而不用担心被投入监狱的国家。而在当天播放的福克斯新闻主持的市政厅活动中，川普再次称民主党党员是内部敌人，比外国敌人更危险。川普称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副总统的竞选团队则对此批评称，川普的说法很荒谬。川普在全美首屈一指的西班牙语电视网络环球电视网主持的市政厅活动中，面对尖锐提问时，现场一名男子问及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川普重申了他的观点，说1月6号没有人做错事，并表示从数百万参与者的角度来看，那天是充满爱的日子。同时，川普当天在摇摆州乔治亚州举行的福斯新闻频道节目上表示，我希望能谈论体外人工受精，我是体外人工受精之父。川普说，我们确实是支持体外人工受精的政党，而且一直在努力，民主党试图在这方面攻击我们，而我们对体外人工受精的支持甚至比他们还多。自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22年废止对堕胎权的保障后，生殖权议题一直是川普阵营的攻防战之一。外界解析，共和党抛出体外人工受精议题，主要是希望与民主党竞争女性选票。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以色列空袭叙利亚滨海城市和黎巴嫩南部城镇。周三 ，CNN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官员计以色列将在美国大选前对伊朗展开报复攻击。请听报道。
以色列这个月一直在加强军事活动。叙利亚官方媒体周四报道，以色列发动空袭，在叙国滨海城市拉塔基亚引发火灾。拉塔基亚是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根据地。巴沙尔·阿萨德与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结盟，而真主党正与以色列交战。总部位于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组织表示，以色列的攻击锁定拉塔基亚的一座弹药库。另一方面，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色列周三在南部城镇纳巴蒂耶发动空袭， 造成包括市长在内的16人死亡，50多人受伤。黎巴嫩官员谴责了对该省首府的袭击，认为这证明以色列打击真主党武装组织的行动现在正在转向针对黎巴嫩国家。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在访问靠近黎巴嫩边境的以色列北部时表示，以色列不会停止对真主党的攻击，以允许谈判。以色列军方周三表示，他们袭击了纳巴迪耶地区的数十个真主党目标。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丹尼·达农说，我们的目标是真主党的基地。周三，以色列军队还对贝鲁特南部郊区进行了空袭。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战斗机击中了真主党的一个地下武器仓库。以色列在黎巴嫩首都地区的最新袭击发生之前一天，美国向以色列官员表达了对这类袭击的担忧。CNN 周三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官员预计，以色列将在11月5日美国大选前对伊朗展开报复攻击。这些消息人士指称，以色列报复伊朗的时间表及范围已经在以色列政府内部引起激烈辩论，这与美国大选时机没有直接关系。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宣布了一项已经最终确定的规则，让消费者能够更加容易地取消自己不想要的订购和会员资格。请听报道。
周三，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在一份新闻稿中宣布，这项名为点击取消的规则要求卖家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使取消注册的过程和注册过程一样容易。该声明表示，这项最终规则公布在美国政府联邦公报上，其中大部分条款将在公布180天后生效。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丽娜汉在声明中说，很多时候商家让消费者经历无尽的麻烦，而这些消费者只是想取消一项订购。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规则将终结这些把戏和陷阱，为美国人节省时间和金钱。丽娜汉强调，没有人应该被迫为自己不再需要的服务付费。他周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联邦贸易委员会现在平均每天收到将近70起与取消订单有关的投诉，比几年前的数量急剧增加。他还说，在拟议的规则公布后，该机构收到了大约 1.6 万条评论，这些评论抱怨说，取消订购已经成为一件很让人头痛的事。声明指出，宣布这项最终规则是联邦贸易委员会一项审查工作的组成部分之一。该机构正在审查1973年的消费购买选择权规则，并将该规则进行现代化修订，以打击与订购、会员制和其他经常性付费项目相关的不公平的或欺骗性做法。因为在日益数字化的经济环境中，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与消费者签约，以推送其产品和服务。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上个月也重点谈到了点击取消提案，表示如果当选，这将是他要优先解决的问题之一。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涉嫌强迫劳动，美国停止进口部分大疆无人机。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0月17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东局势升温，美军轰炸机空袭胡塞武装在也门的武器库；
泽连斯基公布5点胜利计划，呼吁加入北约；
涉嫌强迫劳动，美国停止进口部分大疆无人机；
两党议员呼吁阻止华为购买美国芯片制造设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中东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军首次动用 B-2 幽灵隐形战略轰炸机对也门境内胡塞武装发动空袭， 目标是五个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强调，此举展现了美国随时随地采取行动的全球打击能力，能精准摧毁深埋地底防御坚固的目标。奥斯汀说，在拜登总统的指示下，我授权锁定目标的攻击，以进一步降低胡塞武装持续破坏稳定的能力，并在这个世界上最关键的水道之一保护及捍卫美国的部队和人员。胡塞武装近月来持续在红海和亚丁湾袭击船只，使用的武器包括导弹、自杀式无人机和遥控炸药船。美军这次空袭不仅展现军事实力，也向伊朗及其代理人发出强烈的警告。
欧盟与海湾国家领导人周三在布鲁塞尔举行首次峰会，这是欧盟为了孤立俄罗斯、扩大国际支持、争取更多朋友而展开的外交努力中的最新动作。自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以来，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欧盟便主动地接近其他国家组织，分别与东盟国家领导人举行了首次峰会，并与加勒比和拉美国家共同体国家领导人举行八年以来的第一次峰会。现在，俄乌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战局也正在处于一个关键时刻。路透社说，欧盟与海湾国家首次峰会的目的在于加强欧盟与这六个富裕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战略关系，承认他们的影响力，特别是在乌克兰和中东地区冲突中的影响力。美联社说，这次峰会预计进行几个小时，讨论的议题包括签证、贸易、中东局势、乌克兰战争等。峰会不大可能产生任何超过强化双边合作的一般性承诺的成果。
美国大选进入关键时期，拜登周五将对德国进行一天的访问，凸显美国和他的欧洲盟友关系的重要性。乌克兰问题将成为拜登和德国领导人会谈的核心议题。法新社援引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国际关系专家、政治学家丹尼拉·施瓦泽认为，拜登很可能会向欧洲人传达一个信息，就是他们应该做好准备，在援助乌克兰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另外，根据媒体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届时可能也将到访德国参加四方会谈，讨论的核心议题还包括当前在中东冲突升级。尽管美国和德国都是以色列最忠实的盟友，但两国多次呼吁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并警告以色列避免战争扩展到整个中东地区。
众议院跨党派重量级议员敦促拜登政府阻止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绕过制裁购买美国芯片制造设备，以进一步遏制中共开发先进半导体的能力。周三，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共和党籍主席约翰·莫勒纳尔和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拉贾·克里希纳穆西联名致信商务部长雷蒙多，强调有必要限制美国半导体制造设备流向华为。信中警告称，华为正在利用目前未被美国列入黑名单中的公司作为其秘密半导体公司网络，继续扩大其半导体生产能力。他们还敦促商务部迅速采取行动，称旷日持久的谈判将使华为得以继续囤积重建供应链所需要的半导体设备。
美国广播电视演员工会联合会和电玩大厂历经18个月谈判没能达成共识，在7月26号宣布罢工。工会诉求资方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时保障声音和动作辅助演员的权益不受侵害。周三，美国广播电视演员工会联合会发表声明，宣布得到国际演员联盟的支持。这个联盟的秘书处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会员来自60多个国家的演员工会。国际演员联盟在10月初于新西兰的执委会上投票通过这项决议。国际演员联盟主席卡特瑞斯声明指出，劳工争取权益的行动要跟跨国企业一样全球化。周二，美国演员工会和游戏公司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将在10月23号恢复谈判。
3年前在纽约法拉盛公寓内枪杀情夫的华人女子邓海燕，9月18号在王后区高等法院对一级过失杀人罪和二级入室盗窃罪认罪。法官周三宣布，对邓海燕一级过失杀人罪判处22年监禁， 对其入室盗窃罪判处5年监禁，两项刑期连续执行，总刑期27年。据警方消息，邓海燕生于1990年，她与吕嘉欣的婚外情持续了1年，期间她屡次要求吕嘉欣与妻子离婚，甚至还曾与李的妻子发生冲突。2021年9月18号，她在法拉盛的公寓内枪杀了26岁的李嘉欣。案发后，李嘉欣的妻子报警，警方随后在邓海燕的公寓内发现李嘉欣已经死于头部枪伤。在法官宣判之前，受害人李嘉欣的母亲、姑姑和遗孀对被告残忍杀人、摧毁了受害人的家庭给予强烈的谴责。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涉嫌强迫劳动，美国停止进口部分大疆无人机，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科技网站 The Verge 16号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Meta 在数个部门裁减员工，其中包括 Instagram、 WhatsApp 与实境实验室等单位。另外，麦卡锡正在大幅调整其中国业务，先前削减了由中共政府背景的客户，并在中国业务部门裁减近500人，约占地区员工总人数的1/3。据知情人士透露，为了降低在中国经商带来的安全风险，这家总部位于美国的咨询公司一直设法将中国业务与其他全球业务划清界限。这种做法在跨国公司中越来越流行。先前，美国议员已批评过麦卡锡，指责该公司在为美国政府提供咨询服务，包括国防相关项目的同时，还服务于中共政府或其关联机构。麦卡锡全球管理合伙人鲍勃·斯特恩菲尔斯今年在国会就此事接受了质询。在利益冲突问题受到审视之后，麦卡锡已在修改其客户名单，并削减某些在华项目。
根据英国商业和贸易部16号发布的信息，批准英国入会协定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既有成员经济体已达7个，分别为日本、新加坡、智利、新西兰、越南、秘鲁、马来西亚。英国入会协定将从12月15号开始在英国与这7个经济体之间生效实施。英国的 CPTPP 入会案被视为极具指标意义，有助未来的入会审核建立高标准。开始适用 CPTPP 贸易条件，正式成为 CPTPP 议员后，英国将有权参与其他经济体的入会案审核和决策程序。目前申请加入 CPTPP 的经济体包括印尼、乌克兰、乌拉圭、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台湾和中国。
中共政府周四表示，将把用于未完工房地产白名单项目的信贷规模提高近1倍至人民币40000亿元，大约折合5620亿美元，并出台新一轮支撑房地产行业的措施，试图重振其经济动能。本周五，中共统计局将公布第3季经济成长率。中国在9月底开始陆续释出刺激政策，试图提振市场信心。不过，市场预期第3季成长率可能低于第2季的4.7%。第一财经报道指出，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预计，第3季实际 GDP 的增长率为4.1%，较第2季的4.7%放缓。他指出，主要原因是国内需求疲软，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表现较弱，出口仍然是经济最大的拉动因素，但不足以抵消不断走弱的内需。同时预计第3季 GDP 平减指数继续为负，第3季名义 GDP 的年增长率将从第2季的4.0%放缓至3.5%。日本经济新闻社此前释出对28名经济学家的调查，也指出中国第3季的 GDP 预测平均值为4.6%，第2季有所放缓。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三公布胜利计划， 包括无条件加入北约，说最迟明年可以结束战事。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泽连斯基提出的计划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周四召开的北约防长会议将讨论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请听报道。
值此俄罗斯部队在乌东挺进，严峻寒冬重演缺电窘境的时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三向国会议员提出一项有赖盟友援助的胜利计划，涵盖五大重点，其中包括无条件获邀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确切的武器需求。他告诉国会议员和各部会首长，我们必须和伙伴一起改变情况，让这场战争得以结束。不管俄罗斯总统普京想要什么，我们所有人必须改变情况，让俄罗斯被迫实现和平。他也提到，结束两年多战争的解决方案不是搁置冲突，同时排除会用乌克兰领土或主权交换和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必须立即无条件获邀加入北约。他表示，我们理解取得北约会籍是未来的事，不是现在，但这样可以让普京意识到他的地缘政治盘算将走向失败。他说，必须不可逆转地加强乌克兰自卫能力，并且就此提出诸多办法，包括进一步武装乌克兰和加强国防产业，加强防空能力，取消武器使用限制，乌军继续在俄罗斯境内展开军事行动等。泽连斯基表示，西方盟友应该吓阻俄罗斯不再进一步侵略，向俄罗斯展现这么做将会有后果。他表示，乌克兰提出一项足以保卫乌克兰免于俄罗斯任何军事威胁的境内全面非核战略吓阻方案，但这部分属于机密附录，泽连斯基并未详述拟议的吓阻方案为何。不过泽连斯基提出，乌克兰与美国、欧洲联盟和其他没有列出的盟友可以签署协议，允许展开联合投资，以开发潜在有数万亿美元价值的乌克兰天然资源。他表示，其中特别是包括油、钛、锂、石墨和其他具战略价值的资源。在全球竞争中，这些资源若非增强俄罗斯及其盟友，就可壮大乌克兰和民主世界。对于乌克兰的新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周三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让乌克兰在战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以便为未来的和谈做好准备。而白宫周三则表示，拜登总统即将宣布新的援乌计划，作为加强美国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侵略。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周三告诉路透社，美国政府已经暂停部分大疆无人机的进口。此外，美国还担心中国无人机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和国安构成风险。请听报道。
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公司周三证实，美国政府以涉及强迫劳动为由，停止进口大疆生产的部分无人机。上周开始，美国社交媒体和讨论平台 Reddit 上开始流传一份似乎是大疆销售管理部门写给分销商的信函。信中写道，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援引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作为扣留大疆部分无人机进口的依据。一名 Reddit 用户表示，他本身就是大疆在美国的分销商，这封信和他们收到的信息相同。这位用户表示，他不确定究竟哪些型号的无人机被扣押，但据他所知，所有大疆行业系列的无人机都被扣押，无法进入大疆在美国的仓库。周三，大疆创新向路透社证实了这封信函的真实性。大疆告诉路透社，他们正向海关提供文件，证明其遵守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规定。大疆在美国销售的无人机占全美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除了有关强迫劳动指控，美国议员曾多次表达对大疆无人机的担忧，包括数据传输、监控及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九月初，十多名联邦众议员联名致信美国农业部和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敦促行政当局采取行动应对中国制造农业无人机的安全问题。信中说，这些农用喷雾无人机可能受操纵在美国发动攻击，此风险不容忽视， 依赖我们最大的战略对手来获取对农业生产成功至关重要的技术，会危及我们食品供应的韧性。九月中旬，联邦众议院通过了共和党众议员史蒂芬尼克提出的反中共无人机法案，并将大疆列入联邦传播委员会黑名单，禁止其制造的新款无人机在美使用。该法案仍需待参议院审议表决通过，才能由总统签署惩罚。上个月，美国商务部表示，正在就是否对中国无人机实施限制征求意见。这些限制可能类似拟议中的对中国汽车的限制，将有效禁止中国无人机进入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告诉 CNBC， 我们正在研究那些装有中国和俄罗斯设备、芯片和软件的无人机。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